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都是非常脆弱的，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任何一位基督徒，任何一位弟兄或姐妹，都有可能随时跌倒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有没有发现一个不幸的情况呢？基督徒对于那些陷入试探的信徒，常常很快就会定他们的罪。对于那些与罪妥协的人来说，我们的态度又很容易变得苛刻与尖锐。当然，我们不应该为犯罪的行为找借口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我们也不可以论断人，我们要饶恕他们，尽一切的努力帮助他们恢复到敬虔的地步。让我们来学习，当一位弟兄跌倒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回应。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要请弟兄姐妹一块来查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。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。有时候在情绪的压力底下，或者是在突如其来的事情当中，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也会有不该有的举动和回应。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因素，有些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无知，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当时忘了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困难的日子。首先我要分享一点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可能会软弱跌倒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败坏的本性还在，我们败坏的本性还在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要开始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，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所以属灵的征战开始了。我们喜欢神的律跟习惯犯罪的律在里边交战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里边他说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过去我们胜不过这个律，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胜过，就能脱离。但很多时候我们还可能失败，什么时候我们靠自己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失败了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常常搅扰我们，试探我们，攻击我们，给我们压力，叫我们失败。所以我们的里面和外面都有仇敌，在里面的仇敌就是我们堕落了的本性，这是我们里面的习惯犯罪的律。其实我们已经得救了， 我们仍然被他影响，而外面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，所以内有邪情私欲，外有牵引诱惑，就是我们软弱下来。当然，我还可以补充第三个原因，就是这整个世界是堕落的，是充满引诱的，是服在那恶者的手下的。我们一不小心，一不察觉，一不警醒，就会贪爱这个世界，就会效法这个世界。保罗曾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保罗深深感受到，在他生命中每一个时刻都需要依靠主。我们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失败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蒙怜悯的罪人。而我们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，好像保罗他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时候所说的，要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保罗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要保守自己，常在主的爱中，仰望他的怜悯，直到主再来。我们既然很认识圣经，知道很多原则，那为什么还是会失败跌倒呢？为什么还是不能胜过呢？为什么我们真正想做的却不能做，不想做的反倒去做了呢？以下是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，我们信了耶稣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太松散，太不警醒，太不谨慎了。我们常常对罪不够敏感，我们也疏忽了属神的事，我们疏忽了所学过的真理，也疏忽了罪。有些基督徒的工作环境充满着诱惑，充满着犯罪的事情，而且是公开的。如果我们不谨慎，我们掉以轻心，就很容易堕入试探，很容易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这是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原因，就是个人的忽略，个人的疏忽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知，我们对罪的本质以及撒旦如何做工等等，这些事情显得非常无知，甚至于对自己属灵的光景了解的也很浅。那么在特别的处境里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。为此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，保罗他说呢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，保罗又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如果我们信了主，没有继续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在真道上扎根，没有继续让信心长进，我们停留在无知的阶段，我们就很容易犯罪得罪神而不自知。接下来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被蒙骗了。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会跌倒，我绝对不会。这是魔鬼撒旦给人最大的蒙骗。就是说，哎呀，你不要担心，这个不会有伤害的。这是撒旦的蒙骗。那些被蒙骗的人，他跌倒的地方往往就是在自己以为永远不会跌倒的地方。所以保罗说，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骄傲，我们会认为这些犯罪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们又以为自己可以处理得来这些试探。第五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疲乏困倦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。当一个人疲乏困倦的时候，我们的情绪自然会松懈下来。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忙碌劳动，或者是长时间面对情绪上的压力，身心灵会变得疲乏软弱。往往这正是魔鬼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刻。继续，第六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会失败跌倒，就是因为撒旦的攻击。弟兄姐妹，撒旦最厉害的工作就是你没有察觉到他正在你生命中工作。撒旦的攻击 常常是致命的一击，可能在某一个时刻，在某一段时间里，叫我们经历到一阵强烈的、难以置信的搅扰。他可能会在任何时刻发动他的攻击，可能在我祷告的时候，可能在我工作的时候，可能在我跟人交往的时候，在任何情况底下，撒旦都可能会攻击我们。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要小心，不要给他留下任何的地步，一定要竭力的抵挡他。第七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跌倒失败呢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压力。我们处在长期的压力底下，不懂得去处理，没有寻求神，而自己采取了某些方式，以为这样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又或者在当下我们觉得很有必要满足某个需要，于是就这样陷入最终。这些都是很实际的，我们都是非常脆弱的。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任何一位基督徒，任何一位弟兄或姐妹都有可能随时跌倒。但是要知道我们是怎么被过犯所胜的，以及我们怎么样面对偶然被过犯所胜的软弱肢体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第二个重点，按照圣经的吩咐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，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责任，就是去挽回陷在罪里边的肢体。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第六章，我们看第一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，这个过犯表示失败了，犯了错，陷在罪里了，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。圣经说我们有一个要遵守的命令，请我们注意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这不是一个建议。这个命令就是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换作你陷入罪中被过犯所胜，你懊恼不已，你希望弟兄姐妹怎么待你呢？是不是希望他们以温柔的爱心把你挽回过来？那么我们岂不也应当这样去对待软弱跌倒的弟兄或姐妹吗？让我们顺从圣灵，做一个属灵的人，勇敢地承担挽回弟兄或姐妹的责任。如果我们承担了挽回弟兄或姐妹的责任，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？以下有六个步骤，弟兄姐妹可以一一地把它记下来。你可以写下这六个步骤的一个大题目，就是如何挽回一位跌倒了的主内弟兄或姐妹。无论这位弟兄姐妹跌倒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们都有责任去挽回他，因为我们是同作肢体的。可能有人说，你知道，我不想跟这些人在一起，我不要跟他扯上关系，我要跟他划清界限。但是保罗他说，我们要挽回这样的弟兄，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这个当是个命令，属灵的人要挽回软弱的基督徒弟兄或姐妹。如果我们要挽回这个人，我们要带领他，有六个步骤。第一个就是要帮助他们承认他的失败，帮助他们承认他的失败。我们要让失败软弱的弟兄或姐妹清楚晓得这是罪，这是得罪神的，并且让他们看到这个罪的后果。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带领他们承认自己对这个罪是有责任的，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我们往往很容易把责任推给别人，当然不是说别人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，也不是说别人没有影响过我们，更不是说别人没有把压力给过我们，搅扰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件事上软弱跌倒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无论怎么样，最终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，是我自己做的选择。所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带领他们承认对这个罪是有责任的。第三，要带领他们认罪悔改，带领他们认罪悔改。我甚至认为他们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懊悔和遗憾。悔改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。 所以我们的悔改是为着我们得罪神或者给人带来亏损而感到忧伤，感到痛悔。因此我们要带领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改变心思意念，认罪悔改。其实真实的悔改必定会带来好的品性，正确的态度一定会带来改变。我们更要持续为他们祷告。第四，就是要做出赔偿。在某些情况底下，当事人是需要赔偿的。比如说基督徒软弱到一个地步，偷了别人的东西，他就应该要赔偿给别人。如果他曾经批评别人，论断别人的动机，或者误会了别人，那么他要主动的去寻求对方的饶恕，要跟对方道歉，请求别人原谅。无论他要赔偿什么，这个行动都是要做的。当然，有些情况已经无法挽回，不能做出赔偿，仍然要请求对方饶恕。如果对方也是基督徒，是主里的弟兄或姐妹，更要请对方为我祷告，求主把得胜赐给我们。继续，如何挽回一位跌倒了的主内弟兄或姐妹的第五个步骤，就是领受神透过这次失败给他们的信息。我们要带领他们领受神透过这次失败给他们的信息所得到的教训。我发现神会容许我们失败，他借着失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。失败是为了使人谦卑，眼泪可以帮助人看得更清楚。我不是说神是引起这个失败的源头，因为神不试探人，他也不受试探，神跟我们的罪是无关的。当有弟兄姐妹偶然被过犯所胜，经历了失败，如果他肯谦卑下来，他愿意的话，我们要引导他回转。但有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不愿意，还是硬着心执迷不悟，又可能是一昧的埋怨别人，拒绝承认自己失败了。然而我们仍然要尽力的帮助他，带领他们发现神借着这次失败要给他的信息是什么。在这次失败的经验里，神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，要我们学会的是什么。接下来第六个步骤可能有点难度，就是我们要带领他们以感恩的心回应神所给的管教。我们要带领软弱失败的弟兄姐妹用感恩的心回应神所给我们的管教。诗篇第119篇第67节就是非常好的一节经文。大卫说，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。接着诗篇119篇71节72节，大卫又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很多人生的经验是金银买不来的。大卫为着他所受的管教而感谢神。然后在诗篇119篇第75节，他又说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如果一个人需要完全被挽回过来，我认为以上这六个步骤是必须的，是不可少的。好，那么我们需要以怎么样的态度来挽回软弱跌倒的肢体？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需要保持什么心态呢？我们再回过头再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一节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，他犯了大错，他有差错，有失败，他犯了罪，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，就是让神使用你把他们放回原位，把他们带回来，叫他们能够与神和好，让他们被挽回过来。首先保罗说，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帮助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先受了伤害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，就像玻璃一般，很容易破碎。我们要有一颗温柔的心，意思就是对他们要非常敏感，对他们的需要有着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受。我们敏感于他们受的痛苦，敏感于他们受的伤害，因为有些时候这些伤害是深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自己也不懂得表达，甚至是欲哭无泪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 要以温柔的心去挽回，而不是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经文的结束，保罗提醒我们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所以我们不单要以温柔的心去挽回，也要存一颗谦卑的心，晓得自己也有可能会犯同样的罪。我们在那一刻要以温柔的心处理他们脆弱的情感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要从别人的失败当中得着警惕。保罗说，又要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所以我们不单要以温柔的心去挽回，同时要存着谦卑的心，要存着爱心。保罗说，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这里用的重担呢，是指非常重的担子。我们要背负另外一个人的担子，意思就是说，我愿意与对方一起背这个担子，一起走过这段困难的岁月。我愿意帮助他渡过难关，我愿意替对方承担他所受的苦难，至少我在某种程度上贴近他的感受。我不是去定对方的罪，而是去爱他，因为基督的律法总归就是爱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六节经文记载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真正要晓得耶稣的回应，他们并不是真诚的想要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情，而是存着恶意要陷害耶稣。耶稣怎么回应呢？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六节说，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没有人真正晓得耶稣在地上画了些什么，有人推想可能耶稣在写十条诫命，尤其是第七诫。不管他写的是什么，耶稣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没有急着回应。第七节经文说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有罪的人急着要定有罪的人的罪，这是罪上加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谁？我们都是蒙怜悯蒙恩的罪人。如果我们要挽回一位弟兄或姐妹，带领他回到耶稣基督那里，我们要有一颗温柔谦卑以及爱的心。我们不应该定罪论断，不是揭人之短扬己之长，论人之恶嫌己之好。判断我们的乃是神，我们不能够代替神。我们不要存着报复别人的心态，我们不要存着幸灾乐祸的心理，我们不要僭越神的权柄做的审判官，更不要把潜在我们里边的恶意发泄在别人身上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我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，要求邻舍的喜悦。基督律法是什么？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继续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节，保罗又说，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保罗说，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道德、自己的灵性比别人优越，如果有人以为我比别人好，他就是自欺，他就是被骗了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不可以自视过高。 虽然我是蒙恩的圣徒，我的罪被主赦免了，我已经被神的恩典拯救了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仍然有老我在我里头，习惯犯罪的性情还有罪的律在我里边，我仍然是软弱的。我常常以为自己是有的，事实上我却是没有的。保罗说，有谁不是领受的？我们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，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荣耀只能归给神，要夸只能够夸神的恩典。继续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四节，他又说，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在这里，保罗叫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不必拿自己跟别人比较。我们说，有些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做，保罗不要我们这样夸口，他说我们要省察自己，要晓得自己最脆弱的地方，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，不要论断别人，而要省察自己，然后做一个判断。但是这不是针对别人，而是判断自己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我们有责任去担当自己的担子。在这段经文里头，这个担子呢，用两个不同的字眼，在第二节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这是指一个很沉重的重担，是我们担不起的。而第五节的担子是指一个责任，我们有责任挽回我们的肢体，归回到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有责任挽回我们的肢体，回归到主的身旁。我们用的方式就是跟他们同背重担，感受他的难处，与他同哭，抚慰他们的伤口。我们要接近他们，主动的怜悯他们。我们要带着温柔和气，带着谦卑，带着爱心，我们带着关怀帮助，这样呢就容易挽回我们软弱跌倒的弟兄了，而自己也得着警戒，神在其中得着荣耀，魔鬼就没有地步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所分享的题目，当一位弟兄跌倒了，我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我们有责任竭尽一切的努力，将那些跌倒的弟兄姐妹挽回过来。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怜悯的心来回应，而不是定罪。我们这样做就是真正延伸了神的爱。基督徒是互相依赖的，我们的行动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人。罗马书的14章7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